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阿信的传奇故事。另一个故事是一个美国女人的中国情。阿信的传奇，一个女子感动了半个地球的故事。一空前大概绝后的轰动，1983年4月4号朝早，日本千家万户的电视机前，一出只有15分钟的神间小说连续剧静静地开播。没人估到它将成为日本电视史上一座再都无法被越翻的高峰。阿信是 NHK 为庆祝开播30周年制作的纪念剧，由1983年4月播到1984年3月，共297集，每集只有15分钟。它在日本国内首播期间的平均收视率高达 52.6%， 是日本史上收视最高的日剧，没有第一。单集最高收视率出现在1983年11月12号的第186集，达到惊人的 62.9%。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意味着在哪个朝早，全日本超过六成的电视机都锁定在一个神蚊女的命运度。随着娱乐方式的多元化，再加上自媒体的强势崛起，这个纪录至今都未被打破，日后几乎不可能再被打破。而真正的传奇是冲出国境，这部剧后来在全球63个国家和地区播出，包括台湾、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越南、印尼、斯里兰卡、阿富汗、伊朗和埃及。在伊朗，该剧最高收视率甚至达到惊人的 90%。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阿信一词就是日本的代名词，在华人世界它的威力甚至超过了原产地。香港、中国早在1980年代中就迅速引进，收视甚至超过日本国内，后来更多次重播。根据记载，阿信1985年在中国首播时风靡全球，收视率高达 80%。 1994年在台湾播出那阵，更成为史上第一部进入8点黄金档的日剧。很多华人观众对阿信的最初记忆，正是来自那个年代的荧光屏。而在更广泛的华人世界里面，这种记忆是伴随着旋律深深烙印在骨血里面。1994年台视播出该剧那阵，翁善玉演唱的国语版主题曲《永远相信》，听歌曲《永远相信远方》，《永远相信梦想》，那些激昂而温暖的歌声瞬间成为一代台湾观众的青春背景音乐。歌词里面对未来的执着和期盼，几乎成了那个时代无数创业家兴奋和奋斗者的座右铭。同时在大陆观众的集体记忆，还有一首歌曲和阿信的形象完全最深度的绑定，这个就是后来由欧阳菲菲演唱的台湾版阿信片尾曲《感恩的心》。这一首包含沧桑又充满力量的旋律，和阿信一生坎坷但就常怀念感恩的命运完美契合，但就时时怀住感恩的命运完全契合，最终飘扬过海，在神州大地的大街小巷反复回荡，成为无数人心中对那段奋斗岁月最深情的注脚。而1994年的那场双雄对决， 这个背后还隐藏着一段1994年台湾电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双雄对决。那一年台视破天荒引进日剧阿信杀入八点档黄金剧场，凭借翁善玉的一首永远相信华数千军，收视率一路狂飙，身为老对手的华视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随即推出了本土大战阿姐鼓正面迎战，还请嚟歌后欧阳菲菲演唱主题曲感恩的心听歌曲，两大电视台在荧幕上斗得难分难解，胜负未分，市场的敏锐嗅觉就正然将这一场对决推向了另一个高潮。当时台湾以美食品顺势推出了一款风魔一时的阿信巧克力，在铺天盖地的电视广告中，商家精明地绕过了原剧音乐，反而买了华视对手阵营里面那首大火的感恩的心，于是一个电视史上的奇特错位诞生了。荧幕上闪过的台视阿信在漫天风雪中咬牙前行的画面，耳边响起的就是华视阿姐鼓里面欧阳菲菲饱含沧桑低沉而充满力量的声音，这一场商业史上的神来之笔，硬生生将这一首宿敌的主题曲和阿信的命运绑定，成为了血肉模糊的共同体。这句伴我一生令我学会了勇气做自己，随着巧克力的甜与阿信的苦，跨越海峡传入大陆，成为一整代个体户和奋斗者对那段激情岁月最深情的注脚。即使几年后，这一首催泪的歌曲因具强大的情绪感染力，加上配合了手语舞，在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很快被各大传销组织以及后来的直销、微商甚至很多公司狼性员工培训，奉为第一圣歌，在封闭的会场里面集体流泪传唱，成了中国现代商业史上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插曲。结果就是这首原本极其解压、极其励志、为了致敬阿信坚韧精神的温情之作，硬生生被时代的洪流冲刷出一股只要听见前奏，钱包就一紧的条件反射。三，当观众分不清戏与现实，阿信在日本引发的种种反应，今日独立仍然令人动容，亦有些不可思议。当剧情演到恶婆婆欺负阿信的时候，大量观众愤而打电话到 HNK 抗议，有人心痛剧中阿信贫困的妈妈，真是寄米去比饰演母亲的演员，还有人直接寄钱到 NHK 要求接济主角一家。更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日事，据说一对捕鱼夫妇冒着 7.7 级地震引发海啸的危险，开船全速归航，只为赶回家打开电视看一集阿信。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据说一对捕鱼夫妇冒着 7.7 级地震引发海啸的危险，开船全速归航，只为赶回家打开电视看一集阿信。 而家继续讲落去，就连时任首相曾根康沃都曾为呢一部剧公开发表评论。阿信唔再系荧幕上嘅角色，而成咗千万人心里边嘅真实，需要被守护嘅亲人。一部虚构嘅作品，可以令观众真心想去戏里边第一碗米，一种感染力已经越过咗娱乐，触及某种更深嘅嘢。四。阿信的一生，那这部剧到底讲了什么呢？故事由一个七岁的小蚊女开始，明治34年1901年，阿信出生在山翼县一户赤贫的农家家庭，家吃不饱，爸爸含泪将他送给有钱人做佣工，换几袋米回来养活其他的仔女。就这样，一个七岁的小蚊女为了给屋企换一袋米，在木筏上喊着告别爸爸，在最寒冷的山翼县漫天风雪中独自走向未知的命运。她不知道这个只是苦难的起点。在东家，她每日天微光就起床打扫煲水侍候主人，稍有差错就被人闹，他没有玩的时间，没有上学的机会，有的只是做不完的工作和一碗冷冰冰的饭。捱过了帮佣岁月，他辗转学了美发手艺，靠着一双手慢慢在社会上站稳脚。那段日子虽然苦，就是他一生中难得有些透气。虽然命运不肯就此放过他，他嫁了给一个他爱的男人，以为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但就遇上婆婆百般刁难。在那个时代，妇人不是人，是屋企多出来的一双手，一个可以随意打闹的系统。他忍，他喊，他咬紧牙关，因为他知道他没有退路。日子就这样一日一日过去。1929年关东大地震在宫廷间将他好不容易地建立起来的一切震成废墟，他爬出瓦砾重新开始，而后金融恐慌、战事管制、粮食短缺，每一场历史的动荡精准地打烂了他最脆弱的时刻。战争最残酷的地方不只是炮火，夺走了他那些人，他的丈夫、他的仔女、他的生命里面最不舍得失去的人，就这样一个一个地再都没有回过来了。东京大空袭过后，他站在一片焦土上，50多岁一无所有。阿信没有淋低，他将悲痛折叠入心底最深的地方，再一次由零开始。他做生意，开铺头，一家店、两家店，在战后的废墟上硬生生撑出了一个连锁超市。剧的最后，镜头转到年迈的阿信，白发苍苍，坐在老家门口，回望自己走过这一生。观众看着他，心里面明白这个女人什么都没了，但什么都经历过，什么都失去，但什么都没有被打倒。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被全日本60%的电视机同时停在同一个频道，被中国几亿人在1989年的冬天第一次为一个日本女人喊湿了手巾。五、阿信的人物元素，很多人看完都想问阿信是真是不是真的有其人呢？答案是阿信本身是虚构的，但他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原型，而这个原型的故事丝毫不比电视剧逊色。编剧桥田寿贺子和一位叫做田家津的妇人是邻居，他亲眼见过这个女人后生嗰阵挑住担子沿街叫卖蔬菜的身影，那双因长年劳作而粗鞋的手，那种不服输的眼神，就这样深深刻入了他心里面，最终化为了阿信。 真实的和田家俊十几岁就开始做童工，后来和丈夫和田良平在静冈县热海市开了一间叫八百伴商店的蔬菜小铺。他的仔和田一夫继承了妈妈那股不认输的劲，将这个街头小摊一步一步扩张为跨国十六个国家员工近30,000人的零售帝国八百伴。1995年，八百伴迎来最高光时刻，在上海开设了当时亚洲最大规模的百货公司，这个亦是中国对外开放后第一间中外合资大型商业零售企业，开业首日竟然有107,000名顾客蜂拥而入，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至今无法被超越。那个是一个中国百姓刚刚睁眼看世界，对现代商业充满无限渴望的纯真年代。那时没有网购，没有遍地购物中心，大家坐着公共巴士由四面八方甚至由外地赶来，只为看一眼闪耀的大荧幕和感受一下自动运行的扶手电梯。在最鼎盛时期，八百伴在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拥有450间超市和百货店，员工近30,000人，连锁销售额超过5,000亿日元。和田一夫被称为世界的和田。不过就在帝国体似无限可击的时期，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铺天盖地而来，八百伴均已破产，负债超过1,600亿日元，成为当年日本最大的零售业破产案。由街头蔬果摊到中华16国的商业帝国再到一夜崩塌，同和田两代人的喜乐有着任何编剧都不敢凭空捏造的戏剧张力。阿信可以跨越63个国家感动10,000,000人，答案其实很简单，他太普通了，他不是英雄，不是天才，他会软弱，会犯错，会为了钱而变得世故，会在深夜崩溃哭泣，他身上没有任何主角光环，只有的是一个普通人面对命运时最本能的反应，忍不下去，活不下去，再站起身，忍下去，活下去，再站起来。正如那首《感恩的心》中所唱，我来自偶然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阿信可以跨越63个国家感动10,000,000人，答案其实很简单，他太普通了，他不是英雄，不是天才，他会软弱，会犯错，会为了钱而变得世故，会在深夜崩溃哭泣，他身上没有任何主角光环，只有的是一个普通人面对命运时最本能的反应。现在继续讲下去，按笔者80年代中期看过这部电视剧那阵还在读中学，是那时万人空巷盛况的亲历者，亦曾为阿信的苦难流下眼泪。亲爱的读者，你是否亦曾见过这部电视剧呢？ 一个美国女人的中国情，蔡珍珠和江青的战斗。有这样一个美国女人，她在中国长大，在美国成名，她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她饱含心情用英文书写中国，但就在她最爱的国度里面被斥为美国反动文人，用一封冰冷的公文将她永远拒诸门外。她就是蔡珍珠。1892年6月，一个长老教会传教士家庭的第四个细蚊仔降生了。四个月后，他被父母带上轮船横跨太平洋，带去一个陌生的东方国度。他后来说，这个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旅行，就算他对这一趟旅行没有任何记忆。这个细蚊仔就是蔡珍珠。他的爸爸是一位意志坚强的传教士，以推广基督福音为终生天职，长年在中国农村跋涉，还为自己安了一个中文名字蔡少祥，妈妈别洛林，就默默在江苏镇江的贫民妇女之间开设小诊所，以医疗实践他自己本来的信仰。这个家庭和大多数外国传教士不同，他们不是住在沿江租界的洋房里面，而是扎根在中国人聚居的街道旁。这个决定对蔡珍珠后来的生命走向影响之深，怎样讲都不算夸张。镇江位于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点，是一个有着漫长历史的城市。蔡珍珠就在这里长大，他日头在中国小孩子之间奔跑玩耍，夜晚回到家讲英文，读英文书。他有一位愚者气质的中文家教，教他背诵诗书，讲历史掌故。他亦见过村外田间弃置的女婴骸骨，那些被遗弃在野外的小小生命，他会亲手将他们草草掩埋。后来回忆说，他是带着两个灵魂长大的，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他永远讲不清哪一个才是他真正的自己。1911年，18岁的蔡珍珠离开中国，回美国读大学。四年后又回来了，他在金陵大学，即是南京大学，执教英文文学，嫁了给一位农业改良学者，开始了他在中国成年时期最长的一段定居数月。南京的生活比他接触到更广泛的中国知识界，他亦因此结交了胡适、林语堂、徐志摩等一代文人。他向来以客人而非主人的心态自处，他在中国是外国人，在美国亦永远夹在两个世界之间。他用了一年的时间在金陵大学住所的一间小阁楼里面奋笔疾书。1930年，他的第二本小说《大地问世》了，这部以中国农民黄龙为主角的长篇英文小说，以简朴而厚重的笔法呈现中国农村的生死、耕作和人伦，在美国一经出版引起轰动。1931年和1932年连续两年荣登畅销榜首，还获得1932年普利兹小学奖。那时的中国对美国一般读者来说几乎完全陌生的世界，当时美国的排华法案仍然有效，美国社会对中国人的印象充满偏见和刻板印象。他是第一个真正深入中国农村内部，用英文写出中国人内心世界的作家，前无古人。大地大获成功，后来还搬上银幕，成为奥斯卡得奖影片，在美国掀起一股中国热。这本书影响之大，后来1930年至40年代美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有好大一部分正是建立在大地所奠定的认知基础之上。1938年，瑞典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他，理由是对中国农民生活所作的丰富而真实的史诗式描绘。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美国女性，亦是诺贝尔文学奖到现在在中国居住时间最长的外国人。 那个时期的蔡珍珠曾猛烈批评国民党政府腐败，不过在同一个1930年代，蔡珍珠对中共的态度完全是另一番模样。那阵时中共在西北山区上属草创，以农村游击战对抗国民党的清剿，党员之中不乏怀抱理想的知识青年。蔡珍珠对他所见所闻的中共形象颇有同情，他认为那阵时的中共是完全为老百姓着想的力量，这个和他多年来对中国农民的关怀一脉相承。他所信任的向来是那些真正贴近土地、贴近穷苦人的人或组织，而不是高居庙堂的官员政客。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在美国积极奔走，为中国的抗战呼号筹款。美国社会学家艾隆·克森后来做了一项很著名的调查，在1930年至50年代，三分之二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他们对中国的最初印象主要是来自蔡珍珠的小说。换言之，这个美国农妇般的女作家几乎是几代美国人认识中国的第一扇窗，那扇窗透出来的是沧桑的黄土地，是黄龙弯腰播种的身影，是战乱中奔逃的难民。它令中国的苦难变得具体可感，比西方世界的捐款变得有了方向。1945年之后，二战结束，冷战开始，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的寒流席卷而来，中情局 CIA 以亲共嫌疑将它列入黑名单。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的寒流席卷而来，中情局 CIA 以亲共嫌疑将它列入黑名单。现在继续讲下去，累积的黑档案长达300页，一个将半生奉献给中国农民的作家被怀疑是共产党，这个荒诞处境几乎是他那个年代意识形态强烈对立的缩影。随着1949年中共建政后大陆局势的演变，蔡珍珠亲眼看着他笔下那些农民世界被政治运动一波又一波地反复，他的笔锋亦逐渐转向北京来信，撒旦永不灭，相继对建政后的中共政策提出批评。前者以一个中美混血男子留守北京，和美国妻子天各一方的家庭悲剧，就写1949年后政治高压如何将普通人的爱与骨肉一一压垮。后者则以两位在革命浪潮中坚守的天主教神父为主角，详实描绘共产政权对信仰的摧残和迫害。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曾被中共视为友人的美国女作家，用这样这些作品告诉世界知，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是暴力侵害的场域，是信仰被扼杀的地方，是神职人员被迫害的土地。这个叙事在北京看来远比任何学术批评更具杀伤力，因为他诉诸的是大众的情感共鸣，而非政治理论的辩驳。 北京的回应是统治性，他由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变成了美国反动文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这两顶帽扣在一个几乎以中国农民为毕生书写作对象的女作家头上，读起来委实荒谬。他的书在大陆被全面封锁。讲到蔡珍珠和中共的斗葛，有一段相当戏剧性的旧案不可以不提。他核心人物是两个女人，王莹和江青。1936年上海滩剧界正在排演夏显编写的话剧《蔡金花》。上海滩剧界正在排演夏显编写的话剧《蔡金花》。蔡金花是晚清一位传奇名妓的花名，坊间盛传她在八国联军入京期间和德国元帅竭力周旋，因而在民间文学中被塑造成一个乱世奇女子的形象。竞争这个角色的有两个后生女演员，一位是王奕，本名余志华，安徽芜湖人，自幼出身贫寒，之后考入复旦大学，辗转加入左翼戏剧运动。他在抗日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中的表演令观众动容，是那个时代上海滩颇具声望的进步女演员。另一位竞争者是蓝萍，本名叫李云鹤，他后来更广为人知的名叫江青。最终王莹借助和剧组男主角金山的恋爱关系，变成江青就没有被提名了，拿了蔡金花一个。1936年11月，蔡金花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演，场场爆满，连演20场，王莹一举成名，轰动上海滩。蓝萍的愿望就此落空，败在他的对手脚下，心头恨意难消，从此和王莹有了心结。在这段民国公案里面，蔡珍珠的角色一直是站在支持王莹这边的，两人后来在美国更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9年，王莹应美国政府之邀，在白宫以流利英语演出《第一夫人》和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罗斯福总统坐住轮椅和夫人、仔女以及内阁阁员全体出席，而亲自担任主持人兼布幕员的正是蔡珍珠。他还在林语堂屋企里面为王莹举办盛大招待会，亲自向记者介绍王莹，称她为中国的海伦·海斯，是好莱坞著名女影星、中国爱国女明星，令王莹的名字很快在美国社会和华侨传播开去。1972年2月，尼克逊访华，一位历来坚决反共的美国总统竟然踏上北京的土地，和毛泽东握手，冷战的格局出现了震动世界的裂缝。79岁的蔡珍珠看到他阔别38年的那扇门重新透出一扇光，他申请随同尼克逊访华代表团去中国，向周恩来等人发去电报，甚至透过人脉向白宫施压求援，希望可以搭上这一股历史性的中美和解浪潮，搭上他那片云烟梦萦的土地，再看一眼镇江和南京的街道。1972年5月，北京透过驻加拿大的一名低级外交官传递了拒绝入境的回应，措辞冰冷，鉴于你在作品中长期对新中国的人民和领导人采取歪曲、诽谤和污蔑的态度，本人被授权通知你，我们不可以接受你访问中国的申请。从中作梗的正是江青，在江青眼中，蔡珍珠从来不是一个中立的外国作家，而是那个30年前令他颜面尽失的对手背后的美国靠山。这段故事还有一个更令人唏嘘的结局。1967年在江青的指使下，王莹被打成30年代黑明星，美国特务王莹和丈夫谢和庚被运入了秦城监狱，在狱中他遭受了长达7年的折磨，下肢瘫痪，最后死在监狱里面。 在他的死亡通知单上留下了只有一串代号 6742,1967 年第42号囚犯。拿到死亡通知单的那一刻，他的丈夫谢和庚当场中风昏迷倒地。深入阅读白烈真相，影星王莹和他丈夫为什么被困在秦城。当然讲起来他不是冤枉，他是15岁就加入共产党的中共特务。用周恩来的话讲，他是我党打入电影界的第一批演员。抗战期间，国民党方面多方劝说蔡珍珠支持蒋介石反对中共，还邀请他去台湾演讲，蔡珍珠都拒绝了，只是因为他听了王莹和谢婉的建议。等到中共见证了，迎接他的是谢慕萨卢子。到了1973年3月，蔡珍珠在佛毛特州丹比的农庄里面安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80岁。窗外是新英格兰的积雪，窗内是他一生收藏的中国器物，那些瓷器、字画，还有他亲手种的中国茶花。那个是他用来抵抗乡愁的方式，亦是他可以拥有最后一片中国。他的父母葬在镇江，长眠于那座他童年奔跑过的城市，他自己就葬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土地，和那片土地永远隔着一个太平洋的距离。他用一生书写中国，但就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面，连一张入境签证都换不到，那扇门始终没有再为他开一次。有善明夫妇被雷击而死，只因一念之差。人生在世，一念之善，福报不期而至；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又会有怎样的报应呢？清朝咸丰年间，浙江湖州寿星桥有一对夫妇，年龄都是50开外，平日持斋念佛，颇有善明。不过他们两个突然在某年6月同时被雷击毙而死，大家都不明白原因。科举考场又文馆有位70几岁的老人家，有一天在街上乘凉那阵，听到一些年轻人在讨论这件事，认为天道并不存在。老人对他们说，你们不应该因为这件事而怀疑天道。这个人后生那阵很贫穷，曾经在这里开了一间点心店，跟我是邻居。有一天我还没起床那阵，就听见店主人说，为什么会匆忙到这个地步的，将东西留在店中都不知道。我们等他回来就将东西还给他啦。老人家继续说，日将中午，突然有一个人狂奔而来，说自己朝头早将腰包遗留在这里，里面有50枚银两，还问店家有没有看到。店主人因为已经受到妻子的蛊惑，就否认拿到。失银者急急地说，我将钱筹到，而且又急用，希望你们可以归还给我，这个是莫大的阴德，我一定会报答你。然后不停地哀求。在这件事之后，店主夫妇搬了去其他地方，日子渐渐就富裕起来了。如今两人遭此劫难，怎知他致富不是靠这些银两为本金运作的呢？那个失银者离去之后，就怎知他有没有愤恨轻生等事情呢？而这个店主人后来一心向善，或者也不是没有原因，但是一念之差已经铸成大错，后来诸多微小的善行亦不足以弥补。这件事记载在清朝劝诫录那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和大家讲拜拜了。